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所以呢，他就叫人把他国内的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来告诉王。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呢，这些人呢，假使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好像说他把那些算命的啊、看手相的啊、做紫微斗数的啊、观星象的啊，把他们全部招来。这些人呢，都是有一些好像可以预测未来，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就把他们召来以后呢，就跟他们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了。他说，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这个时候呢，加勒底人呢，就用亚兰文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可是这个王呢，回答加勒底人说，梦啊，我已经忘掉了。你们呢，不但呢要跟我讲我做的梦是什么，而且呢要跟我讲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假使你不的话呢，我就要把你们凌迟，中国有这个凌迟，用这个刽子手把你头上的一块皮割开来，所以让皮就垂下来盖住你的眼睛，然后就从你身上的肉呢一块一块的挖掉，是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刑罚。那在这里原文呢，就是说把你们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尼布甲尼撒说呢，我不但要把你们呢切成一块一块的，而且把你们房屋变为粪堆，可是呢，你要是能够把梦跟梦的讲解告诉我呢，我就给你们赏赐还有大尊荣。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尼布甲尼撒呢，他真的忘掉了他的梦吗？假使他真的忘掉他的梦的话呢，那么但以理跟他解释梦的时候，他不会一听就说，啊，对了，你讲的就是我做的那个梦。假使他真的忘掉了他的梦的时候呢，这些术士、用法术、行邪术的人，他们就可以随便跟他捏造一个，尼布甲尼撒应该也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所以呢，尼布甲尼撒事实上他没有忘掉他的梦，因为尼布甲尼撒很清楚他所做的这个梦啊，是跟未来的事情很有关系。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呢，在第二章的第31节里面呢，但以理跟他讲，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很明显的，尼布甲尼撒知道这样的象呢跟以后要发生的世界大事有关系。既然他平常所养的这些用法术、行邪术的人呢，他们宣称啊，他们是能够预知未来，那尼布甲尼撒的理由就说，你们既然能够预知未来，那这个有关未来的事情你们应该能够很清楚的跟我讲。假使呢你要我跟你讲梦，然后你再帮我解释呢，就像王在第二章的第九节，尼布甲尼撒说，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那事实上这些做术士、做法术、行邪术的呢， 他们最多是接触这些堕落的天使，跟至高的神没有关系。在以赛亚书44章的第六节，神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曾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邪灵啊，他们可能可以知道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够真正预知未来的事情。所以呢，在尼布甲尼撒呢，向这些术士、行法术、行邪术的人提出来要他们跟他讲解这个梦的意义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只有掌管这个世界的真神才能够告诉我们。所以尼布甲尼撒的梦就只有但以理能够向王解释。那么在第一章的二十节那里呢，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呢，但以理在巴比伦当中也是属于这一族类的人，因此但以理也是要被杀。但是但以理觉得这个时候向王的护卫长要求延迟时间，然后呢，他就回到他的居所，跟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跟亚撒利亚呢，一同在天上的神面前祷告祈求。就在那个晚上，神就把尼布甲尼撒的梦连同他的解释向但以理显明了。所以但以理呢，就可以来到尼布甲尼撒面前，指出他的梦是什么，而且为他解梦。这个王在二章的二十六节问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但以理呢，就很清楚地指出，真正这个答案呢，是来自掌管控制未来的神。我们上次提到，但以理书是用两种语言写的，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亚兰文。希伯来文写的呢，主要它的对象就是犹太人。亚兰文呢，它所讲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以外的族群。所以在第二章开始以后啊，在这个亚兰文所写的过程里面呢，他们每一次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不再用耶和华的名字。他对神的称呼呢，不是讲天上的神，就是天上的主，或是至高者，或是天上的王。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再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来称呼他们神的名字了。他们必须在外邦当中用外邦人可以了解的名词来称呼他们的神。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你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称呼耶和华神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亲密特别美好的关系在那里。可是呢，我们不要忘了，神跟我们有这个特别关系呢，是要我们做他祭司的国度，做他圣洁的国民，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因此来瞧不起没有信主的人，不是的，我们乃是要特别记得我们的责任，把这位美好的神跟其他的人分享。而且呢，神也是借着这些记载呢，让我们看到说，他不单单只是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的神，他呢也是全世界各族各国各方各民的神。今天很多新派的神学家把耶和华看成是西乃山上的山神，他们认为他只能在那边出现，但是呢，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他是全世界的主，他能够掌管世界的未来，世界所有的君王都在他的手中。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呢，但以理在第二章的三十七节做这样的解释，他说啊，王啊，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他说你梦到的这个大象啊，金头呢，就是你，就是代表巴比伦王国。在你以后啊，39节，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这个就是指的那个盈凶。那然后第三国呢，就是同父，那必掌管天下。这第二国跟第三国呢，他没有多提，后来呢会再要提到。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要稍微先谈一下第二国呢，就是提到是一个盈凶。盈凶呢是有两个膀臂，这个两个膀臂呢就是马代波斯。事实上是马代跟波斯他的联军啊，把巴比伦挪走了。因为第六章开始呢，记载的就是马代波斯的统治。但以理呢是在大利乌下面呢做总长。在第九章的第一节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里他是一个被动式的，表示他是被立为加勒底的王。那么他是被谁所立呢？我们可以看第六章的28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里呢提到两个王，一个是大利乌王在位，一个是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最大的王是波斯王古列。那么很明显的，波斯王古列他把马代人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来管理巴比伦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呢是有马代人跟波斯人呢他们合作的一个国度。接下来同父呢就是后来要讲到的亚历山大，最后呢就是铁腿。他就在40节他说呢，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个国度呢指的是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分为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就好像腿分作两个。不但如此呢，因为它的国度扩展的缘故啊，就有很多的人种互相的掺杂，但是呢他说不能够彼此相合，正像铁跟泥不能够相合一样。你要是把铁跟土啊混在一起，一同把它烧融了，然后倒在一个模子里面，等到它冷却以后呢，那个土还是土，铁还是铁，它还是没有办法融在一起，就变成半强半弱的一种光景。今天假使你到欧洲去的话，欧洲就是以前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啊，你去买一个比萨饼，这个比萨饼呢后面呢、啊、他要跟你讲说温度几度，烤多久，怎么烤，那个盒子差不多20-30公分见方，后面呢就要写十几种不同国家的语言。而且呢你从一个国家开车到另外一个国家呢，它的交通的号志呢也不完全一样。这样的一个地方跟尼布甲尼撒的那种集权专政，它是像是金头一样，是非常的高贵，但是到了铁的时候就不是这么样一个情形。那么第四国是一个非常强的国家，可是也是一个先天上有一些弱的地方。一个是人跟人的掺杂不能彼此相合，另外呢因为现在欧洲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非常难决定，是让他们变成这样的特性的一个原因。可是呢44节的这个地方呢，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国呢就是将来主耶稣要实际治理的国度，要存到永远。他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 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将来神的国度呢，不是人手所建造的国度。在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为神筑坛的时候，他们用的呢，就是那些自然的石头。约书亚在纪念神的时候，从河里搬出来的石头，就是自然的石头。神不要他们在这个坛上呢，动这些器皿、刀、锉等等。神的国度呢，不是人手所能够造的。那么，这个基督的国度呢，是什么样的国度呢？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基督的国度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慢慢传福音，等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接受基督，让基督在他们心里作王的时候，基督的国度就慢慢的来到了地上。当然，我们传福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讲法似乎不是反映这段经文所说的，因为这段经文所讲的呢，并不是说神的国度慢慢来到世界上，不是，他乃是说神的国度像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忽然间击碎地上的国度，然后就成为一座大山充满世界。所以这个神的国度来的时候呢，是在一个人最不能够预料的时候，用一个神的方法，也是人所不能预料的方法呢，就忽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摧毁地上人的国度，建立基督的王国。所以我们当然要努力的传福音，但是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说借着传福音呢，神的国度能够慢慢的在这个世界上形成，他讲的乃是将来神要忽然间建立地上的国度。这跟启示录第19章所描写的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要带着天上的众军从天上来到世界上，然后要用铁杖来辖管来治理这个世界。这个提到的呢，就是基督的国度要忽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你在向尼布甲尼撒讲完这个信息以后，尼布甲尼撒在第二章的46节，他说他就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王啊竟然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呢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跟香品。你知道这些世界上的人，即使像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多么渴慕得到从这位真神来的信息。当真神的信息借着我们的口传出去的时候，他们心中受到震撼的结果呢，甚至向传信息的人下拜。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信息是多宝贵的信息。假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神介绍给很多不认识的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要起多么大的回响。在这个地方呢，王就把但以理高抬，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为神做忠心的见证，所以得到神的祝福。巴比伦的国王就因着但以理的关系，认识但以理的神呢，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这是神对尼布甲尼撒第一个功课。到第三章的地方呢，尼布甲尼撒呢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60肘呢相当于90英尺左右，就差不多是27公尺左右，差不多是9层楼高。那宽度呢差不多只有 2.7 公尺，差不多10:1之比啊。那么这么高的金像呢，它立在那里呢，不但如此呢，他要差人呢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潘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差不多是全国各个阶层的那个官员全部代表都在这里了，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他说呢，当乐器啊齐声奏的时候呢，你们所有的这些各阶层的官员呢，还有包括呢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全部呢就要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个金像呢，很可能尼布甲尼撒是要反映他以前在做梦当中所想象到的这个像。那这个像呢，我们知道金头是代表他啊，他是在整个像里面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他非常的高傲啊，他觉得他可以像神一样，因为神把这世界都放在他的手中，让他管理。那他说，那 我这样等于是神了，所以他要所有的人拜这个金像，等于是要代表他自己，接受世界各国各方各族的人所敬拜。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尼布甲尼撒就把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带来，可是呢他们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跟他讲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说，我们绝对不会拜你的这个偶像，我们的神一定救我们。可是呢他说，即或不然，即使神不救我们的话，我们就是死，我们也不会要拜你所立的偶像。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啊，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叫大家把窑烧得比平常热得更加七倍，然后呢叫军中的壮士呢把这三个年轻人呢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那这个火呢热到一个地步呢，三个被丢进去的时候，抬他们的这些军士啊就被火焰烧死，这三个人呢就落在火的窑中。可是呢在火的窑中我们看到呢有四个人，而且这三个人呢衣服呢也没有被烧掉，并且有第四个的面貌好像神子，跟他们一起在火里面走，好像这火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结果呢当尼布甲尼撒叫他们出来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啊出来吧，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27节说，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呢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要是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行拯救。所以尼布甲尼撒呢他清楚的了解，就是他自己的命令也不能够胜过神的旨意。那么尼布甲尼撒呢不但从但以理学到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王，而且耶和华的旨意高过王的命令。那么我们要是以为尼布甲尼撒已经学到这个功课呢，我们就错了，因为在第四章呢神还要再一次管教他，然后他才真正来到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在整个第四章呢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的见证，那这个是事情发生以后呢他把发生过的见证呢向他所统治的这些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来讲出来。他说呢，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在这里呢他就承认这位神是至高的神，然后他承认至高的神不但是他的旨意胜过他的命令的神，而且这位神呢是尼布甲尼撒亲身经历过的神。那尼布甲尼撒呢他首先就提到他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的是什么呢？按照尼布甲尼撒自己的描述呢，在第十节呢他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环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花倒这树，砍下枝子， 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胚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颗兽心，使它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个梦呢，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这位守望的天使呢已经对尼布甲尼撒讲出来了，就是说要让世界上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了。真正在世上掌权的呢，神让尼布甲尼撒说不是你，而是神自己，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他可以让尊贵的人降卑，也可以让卑微的人升高来执掌国权。神在这个地方呢，他对于不认识他的人，特别是外邦人呢，他就要用非常直接非常强有力的方法让他看到呢，我要把你的国权从你身上拨开，我就能够活活的把你拨开。在这里呢，但以理已经很清楚的在他的解释里面呢跟他讲到说，这颗非常高大，让地上的走兽可以在下面成荫，天空的飞鸟可以在枝上住宿，这棵大树呢就是你，因为是你的关系呢，所以呢你可以照顾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需要的人。可是呢至高者啊，神可以把你啊，这么样一个尊贵的王，可以把你拉下来，让你跟野地的兽同居啊，让你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呢，而且呢要让你经过七年的时候，直到你知道啊在诸天中掌权的是谁，那个时候国位才还到你的手中。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非常会打乒乓球，那每次在神学院乒乓球比赛呢，他总是得到冠军，所以他变成非常的骄傲。有一天他要跟人家挑只要比赛乒乓球，大家就决定要整他，那他们就跟他说，好，那假使我们能够赢你的话你怎么办，你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在外面吃草。结果呢他们就真的是把他打败了，所以呢他就在众人注视之下呢，走到宿舍外面的草地上，就趴在地上吃草，就看到是一个很高傲的人呢变成非常的卑微。但以理在知道这是神定义要发生的事情以后呢，但以理马上建议尼布甲尼撒王，在27节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给王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呢，你要行公义，不要犯罪，你要怜悯穷人，要除掉罪孽，你要做一个王所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神也许呢延长你的平安，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很明显呢，巴比伦王没有听到，他还是非常的骄傲，所以12个月以后，在29节里面呢，当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游行的时候，他自己看到了这片建造出来的美丽的这些城市啊，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说，这个京都呢是要让人家看到我的荣耀。这个话呢还没有讲完呢，天上声音就下来了，他说，尼布甲尼撒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所以尼布甲尼撒呢马上就在整个心智上呢就变成像兽一样，不能够再掌权，而且呢像牛一样在外面吃草，头发也不剪，指甲也没有办法剪，被人家关在外面，一直到时间满足，神才让他恢复原来的聪明智慧，然后他再恢复到王位。所以4章的37节他就说，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个是他真正学到了这样的功课，来到神的面前尊神为神。